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呢已经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
隆重登场。
没错，我们今天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东西。我自己刚刚在录之前听到主题，我自己就觉得好像不太好，但是有点兴奋，老实说
这是一个有点红的主题啦。
然后同样呢也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会在第11集跟第12集这集上线的隔天post限动，然后跟各位闺蜜征求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最近可能遇到了什么烦恼啊，或者是你希望我们可以帮你解答的一些问题疑惑等等之类的，就是都可以私讯给我们，就回答小盒子。那我们会尽量的就是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就给你很中肯的回应，可能会有点白烂，但是我们尽力中肯，好，
至少会让你心情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发现大家都蛮喜欢听我们闲聊的。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北蓝二选一，我一直很想要举新例子，但是每次都想不到。总之就是大家应该有在 IG 限动上面看到一些网红啊玩一些那种什么，比如说你要穷一辈子但是你长得超帅，或者是你可能很胖胖一辈子但是你超有钱之类，就是各种很机车很白烂的二选一选项。就我们也征求这个东西，我们会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跟大家玩一下这个，然后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是寂寞特别篇的东西，征求素材的多少呢会决定我们寂寞特别篇的长度。要是没有人理我们，可能就不会有特别篇。
对，如果你们不传就没有特别篇。
因为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是让大家问我们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该回答好像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想说玩一些新的东西和大家交流一下，玩玩看。然后还要跟大家讲，我们原本有在起初的时候答应大家说会做那个直播，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两个人没有聚在一起，我觉得直播起来好像有点尴尬，所以直播这个还在讨论啦，就是有可能不会有，要是有的话一样会 po 限动提醒大家，就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呢就进入我们的正题，今天呢会是由 Grace 来准备海龟汤还有精彩的故事。
OK， 那我要直接出题咯。
好
好，今天海龟汤的题目就叫做自杀。有一个男子呢，他用挂在天花板上面的绳索上吊自杀了。当警察进门的时候，只发现男子还挂在绳索上的尸体，但是屋内是空无一物的，地板上留有一滩水渍。但让警察很疑惑的是，就是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没有任何的家具或是物品可以让男子爬上绳索。那请问男子是怎么死掉的？
好，那个水渍是血吗？
不是。
哦，它就是水渍哦。
对，
对不起，
没关系，这是个好问题。
我原本想说想确认那个是不是血之类的，
这是好问题啊，我鼓励。
那警察进去的时候灯是亮着的吗？欸，不对，房间里有灯吗？
无关。
无关。房间里有窗户吗？
无关。
无关，所以有没有对外的空间也无关。
无关。
蛤？
这件事情就是确确实实的发生在房间里面。
那道具只有绳索吗？
不是。
所以有别的东西辅助它吗？
是。
只是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
只是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地板可以长高吗？比如说踩某个地砖它就会凸起来之类的。
不是。
啊，这个房间有机关吗？
不是。
不是。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吗？
是。
房间里有别的动物吗？
不是。
没有，就是他一个人就对了。
是。
然后没有机关，有没有对外也不重要，所以整个事情是他一个人执行的吗？
是。
那不可能啊，他一定要这个人有踩东西吧？
是。
他踩的是地板吗？
不是。
不是地板，所以有别的东西。
是。
所以这个东西会消失不见。
是。你快抵达终点了。
等我一下，这个东西会消失不见。这个东西会消失不见。他踩的。
他踩的。
对，因为我要。我现在很想要一个一个东西慢慢猜，因为重点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嘛。可是一个一个猜又很像白痴欸，就是开始讲一大堆名词，我很像智障。
那你回想一下我题目里面有讲的东西，
有水渍，
对，是。
哦，我知道了啦，他踩的干冰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但类似。
哦，他踩的冰块是不是？
对。
所以最后警察进门的时候，他才那个东西融化成水了。
对，没错，好。
哦，
干冰会变成气，它不会有水。好，汤底
可能有雾啊。
汤底是男子呢，他在脚下放了一个大冰块，然后他踩着爬上去，等待冰块慢慢融化，越变越小，直到冰块小到他再也踩不掉，他就上不
了。哦，
所以地板上才会只有一滩水渍。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很简单吗？這個，你也猜了一阵子了吧。
我觉得猜干冰是有点笨，没错，但是以时间上面来说，欸，没有，七八分钟其实也差不多。
没有，因为其实这个本来这个题目里面是没有水渍这个提醒的。
哦，
对，所以大家如果跟朋友玩的时候可以把一滩水渍这个提示拿掉，这样就会变得更。
你为什么要小看我？哦，我觉得没有水渍，我一定也猜得出来。
因为我们要继续录后面的啊。
好啊，也是，我们不要偷时间好了。
好啦，那因为今天的海龟汤是有关自尽的故事嘛，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过日本的自杀森林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今天就来讲讲日本这个神秘的森林的故事。
有，也是试听集有提到吗？
对，不过在开始讲之前，因为这算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关于自杀的警语，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请大家不要快转，就是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若需要咨询或相关协助，可以拨打生命线专线1995，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或是卫福部安心专线1925。那在节目的最后面，我也会稍微讨论一下纾解压力这件事情，就希望提供大家一些生活上的小建议啦，就让本集的内容可以在沉重之后再轻松一点。
对，这是我们一贯的宗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回来听 Grace 讲这个自杀森林的故事。哦，我刚吃螺丝，自杀森林的故事，
吃螺丝。好，那我们就来准备开始讲今天的都市传说，世界知名的自杀圣地——日本自杀森林。
欸，我刚还以为你要说自杀森林，我以为你要再吃一次螺丝。想说
这四个字真的很难念，大家自己念念看，真的超难念。好，我待会会尽量避免这四个字。好，今天就是要讲日本的青木原树海这个森林。那青木原树海啊，它是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它坐落在富士山的山脚下，它的地形其实没有到很复杂，只是非常的茂密，就是它所有的树木都长得就是茂密到会遮住整个天空跟光线这样子，而且它的景色又很相似，就是都是就全部都是长一样的树就对了，所以它
进去很容易迷路的那种。
没错，就是它的地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人一旦走进去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就是有一种进入到另一个空间的感觉。而且据传啊，青木原树海底下就是有那种磁铁矿，或者是大家是说有点算是冷却的玄武岩吧，然后它的有一种磁场会影响指南针，所以你指南针就是进到这个森林里面的时候，它会一直漂移，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作用。
我有听过这一种，就是它好像那个指南针原本好好的，一进去之后就会开始乱转，对不对？旋转，然后甚至什么指地下之类的。
对，所以就是会让进去的人很容易迷失方向。连后来啊，就是警察们在进去寻找自杀者的尸体的时候，他们也要很小心，就是每个人会用绳子一个一个接着缠着自己的腰，再绑在那个树林外的汽车上，就避免他们自己进去之后迷路走不出来这样子。
不是一般都是洞窟还是什么才需要这样做吗？森林也需要，那真的很难走。欸，
对，但他们现在就是进化到现在应该有很多新的技术了啦。那在青木原树海的入口处现在就是有树立着一个标语，就是提醒访客说哦，生命很宝贵啊，打算自杀的人要好好想想自己的父母手足还有子女，这样子的一个标语啦。那其实原本青木原树海它就只是一片特别茂密的森林，没有什么人其实会去特别造访它。那它会开始被当作一个自杀圣地的话，是因为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他叫做松本清张，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波之塔》，波是那个波妞的波，然后之是就是一个东西，我怎么解释这个词？
我知道。波浪的波，然后枝是下面是幼的那个枝，对不对？就是讲动物枝树的那个枝，一只两只老虎的枝、
啊、不是那个枝
是吧？不是这个枝吗？
陷入困难了，不是，就是一个点，然后下面一个很像 Z 的那个枝、
啊、我知道
这一段超反思Z 之形的那个枝然后塔就是塔牌的塔，
等一下，
这是个严肃的话题，我们不要再耍白痴了。
这一段不能剪掉，这一段要留着。
好，这本小说叫做《波之塔》。那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啦，就它其实是一本爱情小说，但不是浪漫的那一种。它是描述爱情在人生中很真实又很残酷的那一面的那种爱情小说，
写实爱情小说。
对，它描写的是女主角赖子的婚外情、姐弟恋，然后还有婚姻里的背叛，然后还有提到日本社会里面男尊女卑的一些环境等等的。它其实没有什么血腥或是撒狗血的剧情，但就是就那种真实的很悲戚。而且女主角在最后啊，作者就是安排她一个人就是面带微笑的走进了富士山脚下的青木原树海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段自杀后来也被就是读者书迷形容成是最不打扰他人的安静死法。
哈，我觉得这样讲很不好欸。
对，那这段形容我一说出来，就我相信很多对于日本文化有一点接触或者是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听众就一定知道，日本人其实有一个深深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啊、工作职场的重要思想，就是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
对，
就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其实就是他们非常有礼貌，街道很干净，回收很严格，甚至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有点过度礼貌到有点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就是到有点让人家觉得好有点疏远，然后有点距离感。
对，那其实你仔细想，这些其实都是跟他们不愿意造成别人麻烦的中心思想有点关系。因为他们不想造成别人困扰，所以如果弄脏了公共场合，他们一定会自己清干净。因为不想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所以他们回收垃圾一定会按照规定清洁干净才会丢掉。像在日本煮完饭的油你不能直接倒到水槽里面。
哦，我知道这个，他们好像要让它变僵硬什么的，对不对？
对，因为热油会伤害大楼的水管，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住户，所以他们的超市都会在卖一种专门凝固油的东西，就有点像粉状的东西。
对对对，
煮完饭之后他们就要把那个东西倒到油里面，油就会凝固成一块，然后你再把那一块东西刮下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包好，然后你才能洗锅子。
就是利益良善，可是执行起来也是蛮繁琐的，
就超级麻烦啊。就要是我们就直接倒下去，对不对？但是日本人就是真的会乖乖的照做，因为他们不想要弄坏水管造成其他住户的困扰。就是你觉得如果现在台湾突然也规定说要这样子做，你觉得会有人鸟吗？
哦，一定大反弹。
对呀，我们连用个专用垃圾刀这边改改脚。
对啊，
而且你记得像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日本球迷啊，他们不是在看完比赛之后就自动自发把他们那一边的观众席全部的垃圾都清干净？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吓到全世界，但是就是这对日本人来讲，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好，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日本人，因为算天性吧，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文化习惯之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松本清张的小说他描写的自杀方式会引起效仿。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哇，这很棒，就不会打扰到大家，然后又可以成功达到我要的目的。
没错，因为很多原本有自杀想法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欸，他原本可能没有执行，是因为如果在房子里面自杀，他会害到房东，他就影响到房东的生计嘛。那如果他在饭店自杀，可能会影响到饭店的员工跟老板。那他如果能够去跟女主角一样，一片没有人烟的森林，自己默默结束了生命的话，就不会因为自己的死去打扰到任何人的生活了。
而且刚那样子听起来，不知道他形容的好像有点浪漫因子在里面，
就有点浪漫，有点悲凄的。
对对对对，
那就这样子，松本清张的小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让青木原树海变成了自杀森林。那在树海里面自杀的人啊，就越来越多。到2004年的时候是巅峰，光一年，就是2004年那一年，就有108个人在青木原树海里面自杀。那根据当地的政府统计啊，2013年到2015年，不止日本人，有100多名外地人特别到青木原树海去自杀。好，2015年的时候啊，日本全国大概有 2.4 万人自杀，但这还不包括自杀未遂哦，就是不包括没有成功的人。 2.4 万人是全部都是成功的人。那日本政府啊，一直都没有公布在青木原树海至今自杀的确切人数。那一般估计，就是在那边工作的算是警察，就是有要接触这些尸体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每年平均会搬走大概数十具的尸体。2010年的时候，警方的数据显示啊，有247人在青木原树海自杀，54个人成功，就是2010年的数据。那地方官员就说他们自己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有点低估了，他们觉得实际的数字应该是更高，
只是还没有找到人而已。
对，有可能是失踪了这样子。那早期来这里自杀的人啊，多数会选择上吊，因为这就是跟小说里面形容的一样。
啊，还要特地跟小说一样，那小说真的影响很多人呢，
因为那个森林里面就都是树啊，就是很高的树嘛，哦，所以他们要自杀可能最容易施行的方式就是想用绳索这样子。那传闻有住在附近的居民就是表示说，他们经常在半夜会听到绳索摩擦树枝的声音，就是你有重量掉在绳索上的时候会有叽叽叽喳喳喳的，就是摩擦的声音，就是感觉其实就是很恐怖。那近年到青木原树海自杀的人啊，采取的方式就是又更多了。有些人会就是长途跋涉特别来到这个森林里面服下安眠药或者是毒药，也有人会选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躺在雪地里面将自己活活的冻死。天下杂志啊，有一篇文章就报道了一些当地人的说法。那富士五湖消防局局长渡边正道他就曾经说，有些人要去青木原树海自杀，但他不知道森林在哪里，所以他就在附近的林地里面了结了生命。那即便如此啊，这位渡边正道他的同事就是说，平均每年他们会从这个森林里面救回大概100多个意识不清楚的人，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尝试在车内就直接吸入毒气或者是烧炭自杀，就是他们真的意志坚定的想要在这个森林里面死去这样子。那有一个在附近开咖啡厅的老板渡边秀雄，他也表示说，他在过去30年啊，救了大概160多个人，他只是一个开咖啡厅的老板哦。他可以救他们是因为你如果来森林郊游来玩，你一定是成群结队的嘛，所以如果有人是孤身一个人来的话，这个老板就会特别过去跟他们聊聊天说说话，然后多问他们一些问题。其实你通常这个老板就说，其实你不难判断他有可能是来寻死的人，所以这时候这老板可能就会多跟他聊聊天啊，伸出援手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
善。好感人哦。
对，那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女性经过这个老板的店门口，那老板就直接看到这个女生脖子上挂着一条绳子， 然后眼睛就像快要凸出来的那样，所以他看就知道这个女生刚刚是想要在森林里面上吊，但是他没有成功，可是他还有被勒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眼睛非常的凸，
然后有勒痕这样。
对，然后这个老板就默默请他喝了一杯茶，然后帮他叫了救护车，多跟他聊聊天，就讲几句温暖鼓励他的话，希望可以让他好受一点这样子。除了刚刚说的小说的原因啊，专家当然也就是一直很想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会一直刻意选择要去青木原树海自杀呢。大概30年前有一位日本精神病的专家，他访问了几位在青木原树海自杀但是没有就是自杀未遂的人，他们说最关键的理由都是这样一来就能在无人注意下成功死去了，或者是因为想要跟其他人死在同一个地方，属于同一个群体，这样就代表自己至少不是孤单的死去。
这就跟那个之前好像曾经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网络上面，然后要集体号召一群人，然后要一起寻短的那种团体，对不对？的那种
概念。对，就像蓝鲸游戏那样子吧。可是我觉得这个自杀森林的他们的原因感觉又更深刻一点，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是他们可能孤独了一辈子或是几十年，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的群体，那他们想要最后在离开人世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有点像归属感的感觉。关于日本的自杀森林呢，其实有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个白目的网红事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时台湾其实也是有报道的。日本自杀森林啊，它其实在国际间一直都蛮有名的，因为有蛮多电影都是以这个森林为原型，像是2015年马修麦康纳主演的树之海，或是2016年有一部日本跟美国一起制作电影叫做自杀森林。
那个树之海的之是哪个之？
就是刚刚前面讲波之塔的之。
OK， Z 字型的之。好好，
树之海的意思。
好，
今年2021年4月才刚上映的电影叫做树海村，这部是由咒怨的导演拍摄的，就是也是由这个森林当作原型的电影。这个森林在国际间很有名啦，因为它又有名气嘛，又有一点神秘的色彩，所以想当然就会吸引很多探险者。就像我们之前在第二季第四集我们有提到那个废弃的医院一样，就会吸引很多探险者 AKA 死白目前往。
白目网红，
没错。好，那自杀森林当然就是也不意外，就有很多人去跑去探险这样子。不过在2017年呢，就发生了一件引起全世界挞伐事件，有一个网红叫做罗根保罗 Logan Paul， 台湾的大众可能对他没有这么熟悉，但是他当年在欧美的非常非常红。他最红的时候，我人其实刚好在国外念书，那时候就是算是 YouTube 刚蓬勃发展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谁，在放在台湾就是你前几名的 YouTuber， 大家一定知道他是谁的那种网红。我现在就让你猜猜看他的频道订阅人数有多少，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红，你猜猜看。
好，那我就先从我第一个想到的阿滴。阿滴不是200多吗？260。
再多。
1260。
再多。
再多，那很多欸。1亿2260是吗？
没有。好了，他的订阅人数是2320万。那我们等一下再揭晓这个是现在的订阅人数还是他以前最红的时候的订阅人数。好，总之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探险者而已啦，他的知名度就是堪比艺人的网红。他其实一直都是以拍一些有趣的生活影片为主的那种网红，那为了赚点阅率，他就有时候会拍一些很夸张啊，或者是开很越线的玩笑的那种影片，所以大家就先知道他这个人本来就是以白目为主要看点的网红啦。他的白目是那种生活中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的那种白目。
哦，我懂你意思，小屁孩型的白目。
对，我们就先不举例台湾有哪一些是那种网红。
OK
好，2017年的时候他就跟朋友一起飞到日本，他就跑去那个青木原树海探险。他这个影片系列叫做东京冒险，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要在青木原树海里面扎营，就是露营。那没有想到在一边拍摄一边在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想当然他们一定是一路嬉闹嘛，就是他们就是一群白白木木的人。那没想到走一走竟然真的被他们看到一具上吊的尸体。
蛤，直接拍到吗？
对，而且是警察还没有赶到的时候他们就先到了，就是还没有人发现还没有人报警，他们是第一个看到那个尸体的。 人，
天哪，
他们就直接目击了还吊在树上的尸体。那正常人如果发现应该是吓到然后马上报警，对不对、就是没想到这群人应该是想赚流量，就是想到疯掉，他们居然开始近距离的拍摄那一具尸体，然后一边拍还说哇我们找到一具尸体了，就是拍就算了，他们还在旁边就是有点像真的在录制工作那种感觉，还有
我知道他们像看动物园的动物的那种心情，
对对
对,
对，就是他还在制造节目效果，在旁边有对白的那种感觉。
哎、欸，这个会有报应哎、欸，这个很过分哎、欸。
对他们后来还真的把这段影片上传在 YouTube 上，他们不但当下录制，他们还没有把它剪掉。虽然上传的版本啊有用马赛克处理尸体，但你隐约还是可以看得到大体的形状跟有一点贩子的手部。后来呢警方当然就到场处理了嘛，这部分我不太确定是罗根保罗就是这个网红他们报的警，还是说是其他民众发现了报警，这部分我们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但是总之后来警方到场后就把罗根保罗这一群人都驱离，就是叫他们立刻离开森林，不可以在森林里面扎营。那这个白目的网红呢，我不是说他真的把影片上传到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了吗？那因为他非常的红嘛，所以影片在24小时内就达到了600多万的观看人次，
的确是蛮耸动的主题啦。
对，它的观看数非常的高，而且是在24小时之内，然后还登上了 YouTube 的发烧影片榜的第十名。
YouTube 还推这个影片 ，YouTube 也有责任，这个万恶的演算法。
没错，那当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嘛。除了观众以外啊，就很多知名的人士还有政治人物都有跳出来抨击这个人，说这网红怎么可以白目到做这么不尊重死者还有死者家属的事情，因为你这个画面一出来，那家属他们作何感想？这个争议就真的闹非常的大，也闹上了国际新闻的版面。那台湾当时也有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相信应该有蛮多日本人跟台湾人是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才知道这个网红是谁的。争议闹大之后啊，罗根保罗就在 YouTube 下架他的影片之前就自己立刻把那个影片删掉了，然后他又上传了一部影片跟大家道歉，他就声泪俱下的说哦，他真的很抱歉，他只是想要引起大家对于自杀议题的关注而已。
骗人。
对啊，但大家当然不买单啊，你如果是要引起对自杀议题的关注，你怎么会带着相机走进去一个这么悲伤的地方，然后还嘻嘻闹闹的把这种画面上传到网络上，就是拿别人的悲剧在蹭流量啊，
也太假了吧。而且他下架有什么用，他600万都先到手了。
对啊，而且 YouTube 还推他的影片。
对啊，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在这个日本的影片是一系列的吗？就是东京探险嘛。他在拍摄自杀森林的片段前啊，拍下了几段他在日本旅行的影片，其实就已经惹到很多日本观众了。他在东京拍摄的时候，他就做出很多骚扰公众或者是对日本文化跟民族性开玩笑的事情，然后这些再加上自杀森林的事件，日本当局就超帅，就直接禁止罗根保罗入境，所以这个北七以后都不能在日本了，
不要让他进去，
对，就直接不让他再入境这样子。因为他是美国人嘛，美国当地的网友就是也对他非常非常的失望。那这件事情闹得真的太大了， YouTube 就宣布他们决定终止跟罗根保罗的广告合作。那大家都知道 YouTuber 的收入来源其实就是频道的广告营收嘛，然后好像罗根保罗很多的工作也都被取消了，所以听说他那阵子大概损失了台币1亿5千万左右。
所以只有那阵子而已嘛，他后来还有继续在拍影片哦？
他后来还有，那
还有，
对，你看他那一阵子就损失了1亿5千万，你能想象他原本赚多少钱吗？
一定很多，好恐怖、哦、
对，那当时其实是有一波退订阅潮啦，不过、大家记得我刚刚请 Danny 猜的订阅数字吗？就是2000多万的那个订阅数字，
2600多万吗？
对，那个是现在的订阅数字，
所以后来他还是又红到有2000。
其实我也不太懂，我查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的订阅人数还是很高啊，就我不知道是以前追踪他的人没有退掉还是怎么样。不过其实他在发生事情的时候的订阅人数我印象中是没有到2000万这么多的，所以应该是后期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在追踪他。他的影片风格会吸引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他的观众就是大概是10几岁到20几岁的，顶多20出头的人会非常喜欢他，
所以 一定会一直有新生代加入。
所以当时他上传这个影片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追踪他的人都是小朋友。
对
对，所以这个让家长跟很多知名人是非常非常愤怒，就是这样。而且他个人他是非常清楚他自己受众是谁的，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网红，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看他影片而且会第一时间看他影片的人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这个影片虽然他24小时后不是就下架了吗，
一定有很多人备份吧。
对，没错，有非常多人备份，然后被用成很多不同的语言上传。那 YouTube 就是删也删不掉，因为大家会一直重复的上传。
好，我觉得那个死者家属好惨哦。
对，因为你到现在去搜寻还是可以找得到截图，就是当下那个有大题在的、然后罗根保罗戴了一个很白痴的迪士尼的帽子，不是那个帽子白痴，就是因为他戴起来特别白痴、就是他就是用一个很白痴的造型在那个旁边，就是还在那边嘻嘻笑笑的样子，都有被截图下来。所以你看了真的会很神奇。不过我看他的频道的影片风格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大部分观看人数破千万或是超高那种算是三四年前旧片啊，所以我觉得他多少还是算是一个过气的网红。
我觉得这应该是整体都有下来吧。 YouTube 不是本来就整体好像一直都有在慢慢的让那种大网红的那个点阅越来越低啊之类的。
对，就可能他的影片不会这么容易再被推到 YouTube 的首页去了。
我如果是 YouTube 我一定封杀他，谁还让他继续 PO 影片
啊。对啊，我也不懂为什么 YouTube 会让他再开。
对啊，
那关于日本自杀森林的介绍其实就差不多这样。最后我想要补充一个统计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日本是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嘛，其实日本近年来有特别重视自杀的问题，所以他们这几年大概是2010年以后，就是他们自杀率其实是有在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率却在2020年的时候突然暴增，尤其是女性。就是经过统计啊，2020年的10月的时候总共有879个日本女性自杀
啊，
非常的多。然后
是因为肺炎吗？
对，我待会会讲。这比2019年的同期高出了 70% 以上。就如果你觉得这个数字听起来还好，那我们就比较一下。根据统计啊，日本2020年10月份男女自杀的总人数是2199人，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一直到2020年10月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是2087人。你有听出来多可怕吗？就是2020年光一个月，也就是31天内在日本自杀的人数总数竟然比疫情爆发开始之后日本因为新冠肺炎死掉的人数还要多。不要忘记疫情是2019年底就爆发了。那日本专家就分析说，因为受到就是你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大多是由女性员工组成，就像是旅游啊、零售业、食品行业，那这些女生是因为生计受到影响而走上绝路。而且我们不是也常看到日本新闻就是发现有名人突然自杀吗？
对，
这其实也会影响日本大众。就2020年9月27号的时候，日本当红的女演员竹内结子，
哦，我知道这个。
对，她被发现在自己家中的衣帽间里面上吊自杀。结果在接下来的10天内，就是竹内结子离开后的10天内，日本多了207个女性自杀者，引起了有点像模仿效应。
对，模仿效应。
那以上就是日本自杀森林的都市传说，还有一些算是真实的数据。其实自杀这个话题，我们光想就很沉重，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大家在这么沉重故事的后面可以来点轻松的啦。反正其实就是我个人想要给大家一点纾压建议，就是毕竟我们现代人不管是生活方式啊、经济环境什么之类，就是会造成我们生活压力很大。那关于如何纾压，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查过很多文章，我就不讲那些很专业的东西，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盲从，你不要看别人做什么就觉得自己要做什么，你要挑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可能纾压，
很重要，这个超重
要。你
要
选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多年前呢，我曾经也因为生活跟工作没有调适好，然后就是导致我当时的算是身心状况还蛮差的。当时我甚至很自责，就觉得自己很糟糕，我想说明明我已经比这么多人幸福，我还拥有这么多了，我怎么还会不知足，然后让自己心情这么低落，就觉得对自己很灰心，然后我身体还会开始出现就是很多状况 状况，心律不整啊，心悸之类的，跑了很多医院的很多科检查，都查不出问题，照什么就是我还背那种心电图什么都没有问题。
嗯，
后来我就是真的鼓起勇气去了神经科，我才发现我是当时有很严重的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对啊，这边插个重点，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心情真的很不好，你一定要去神经科看看，因为其实你鼓起勇气去看神经科真的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就跟你皮肤长痘痘要去看皮肤科一样，你心情长痘痘就是去看神经科。
这个好具体哦，这个形容好具体。
一个正确的观念带给大家。好，反正我就开始重视舒压这件事嘛，我就查了很多资料，我就发现很多人就建议说你要运动啊，做点瑜伽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瑜伽课不是很热门吗？然后很多很辣的女生都在做瑜伽，
皮拉提斯。
对对对，我就觉得看起来很辣，想说是一个很辣的舒压方式，我来试试看好了，我就决定去上瑜伽课。结果我第一堂课就被吓得惊慌失措。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选最初阶的课吧，就是哈达瑜伽之类的，然后反正一上课他就是从很简单伸展动作开始，然后老师就会用世界上最轻柔的声音跟你说好吸气，然后你就大概吸了大概这真的是隔了一世纪吧，然后老师就说现在吐气，然后我就在这瞬间我整个吓傻，我想说干，所以刚刚整段时间大家都在吸气吗？刚刚那整段时间我已经吸气吐气大概500遍了，我整个呼吸很急促，我想说哈，大家刚刚都在吸气吗？
这个也可以显示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步调太快了。
没错，然后反正最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人，但一下子要去做瑜伽这种这么慢的事情，其实瑜伽反而让我很不放松，因为我就是一直很不耐烦的看时间，想说快点啊，我休息时间要结束，我等一下去 Seven 买东西。
因为我们就是那种求快，我们想要马上见效，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缓下来，然后甚至在那边跟你吸吐吸吐。
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瑜伽的那个状态，导致我后来就很讨厌做这件事情，我光想到等一下要做瑜伽我就觉得很烦，就它反而变成我生活中的压力了，就我没有觉得开心的感觉。然后我当时我周遭还会有那种运动瑜伽爱好者就是跟我说，就是你这种人才需要瑜伽的帮助啊，让你慢下来之类的，我就想说不要再烦我了，我就是不想要那么慢啊。然后后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就是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不要逼自己，所以我后来就找了其他的运动方式，就像是什么踩飞轮啊或是跳绳啊这种快节奏运动，然后还可以大放那种很大声的音乐，我就会觉得很爽很舒压。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舒压的重点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真的，这是真的。
对，那也不一定是运动啊，你可以找自己其他喜欢的事情，你只要固定每天或是每周空出一段时间给自己，像有些人可能是喜欢看书看影集，或是像 Danny 他喜欢弹吉他唱歌，这些都是很舒压的、啊你不一定要照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哦，或者是你周围很多那种爱多管闲事的人说的话，一定要做那种感觉好像很正向很了不起的事情，不用。像我个人就很喜欢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看惊悚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舒压，说出来别人都觉得我很怪，但是我根本就不在意，因为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啊，干你们屁事啊。
而且我觉得 Grace 她给的提议我觉得有讲到重点，真的精髓就是不要盲从，就是要找喜欢的事情。
对，你要做你喜欢的事你才可以坚持下去、因为不是只有那些什么做的很做作的事情或是看起来很正向很适合 po 在 IG 上炫耀的事情才叫舒压。
而且我相信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压力来源啊，其实大部分都受社群媒体影响，
对，
就是觉得哇你那样子看起来很帅，一些看一些什么名模啊网红啊跑趴啊一定要喝酒啊才是放松啊，然后拍漂亮的照片啊让大家觉得你都过得很好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一种压力。
对，就是你可能就想说哦，放个酒杯然后弄个很漂亮的花，然后说哦，我都买不到漂亮的花或是不是没钱什么之类，就是你那反而会造成自己的压力啊。
嗯，
所以你就是想舒压就是要找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但是你要不犯法不影响他人不会伤害他人你就放心的去做。因为我刚突然想到我怕有些人的兴趣可能是偷窥或是摸别人屁股之类，然后我们还误会就是鼓励他做自己，
这个不行哦，我们是不鼓励这种犯法行为的、哦、对，
犯法或是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就是不能做好吗？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可以让自己远离社群媒体也不用说多久，远离个也许3天5天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会有效，就是不用一直在那边滑那些东西，如果说滑那个让你压力很大 会让你就比较心态的话，我觉得那就偶尔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远离社群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方法。
对，没错。那最后还有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帮助朋友纾解压力的话，拜托你不要在那边道貌岸然的说什么哎，你可以想开一点啊，你都是因为不运动才会这样，或者是说那种什么哦，你就是因为都宅在家不出去走走才会这样。如果你是要讲这种烂话的话，就请你闭嘴，不要再讲这种话。他可能就喜欢待在家
啊，对啊，
他可能就是不喜欢运动，他可能就是不喜欢爬山啊，为什么要逼他啊？
就是开心就好了嘛。
对，假如你发现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伴侣身心压力看起来很大，你想要帮忙或是陪伴他的话，那你可以问问他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说你如果想要陪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做。
对，陪他发觉他喜欢做什么。
对，譬如他如果想看电影你就陪他看电影啊，如果他想要在家发呆你就陪他发呆嘛，就你想要陪伴一个人就是应该要适应他的方式来陪他，不要再给他多余的那种很无聊的社会压力，认为心情不好的人就应该出去走走，或是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想开之类，就是不要讲那种屁话了，拜托。
比方说什么哎，美其名说哎，我陪你去运动啊，然后就去了之后又在那边自拍，然后说哎，我们等一下可以 po IG。
对啊，然后别人根本就不想要 po IG 啊，不要再逼别人了啦，
不要逼别人了。
那今天就是差不多到这边，那最后我要请声音特别专业的丹尼再重申一次自杀警语，因为这个很重要。
其实是 Grace 他录了一集之后，我相信他已经就是也沙哑了，所以这段就由我来代劳。好啦，就是一样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那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如果你需要咨商或者是相关协助的话，可以拨打生命线专线1995、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或是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那么那边会有专业的人可以提供你协助，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找身心科啊等等，像刚刚 Grace 讲的来看也是一个选择。那最后呢，一样就是跟节目开头一样提醒大家，我们会在这集的上线的隔天，那我们会在 PO IG 的限动，然后征求你想要有一些什么小烦恼啊，限定是小的。如果说你面临了什么人生重大抉择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厉害到就是给你真的很专业意见，就是如果一些什么小烦恼啊，
就是你想聊聊天的话啦，
聊聊天我们可以帮你解忧，然后还有白目的二选一选项，欢迎各位闺蜜可以多多提供你们的idea， 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好，那同样的我们这一季呢就是在这边画下了句点了，没有意外的话一样会有第三季啦，会有吧，
会啦、
就是、
会啦，
对，会有第三季啊，只是详细的时间那我们会在季末特别篇的时候一并和大家说，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季末特别篇的内容，会比较欢乐一点的气氛啦。好，那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那我们就是季末特别篇再见咯，拜拜
拜。